书接前文，三江叔蒋平在店房遇上了掌柜的史丹。这史丹有个绰号叫史丹，原来是对立面，后来处的还不错。这史丹自从改邪归正之后，帮了开封府不少的忙，尤其跟蒋平关系比较密切。蒋平见着他呀，的确是挺高兴啊，无奈现在心情不好。史丹也不傻，就看出来了，跟蒋平表示：“四老爷，你到了九江了，到了我们这一亩三分地，你有什么为难的事情，尽管跟我说，我愿效犬马之劳。”哎，史丹呐，你也不是外人，我也没有瞒着你的话，是这么回事。蒋平就把八王类的事儿、欧阳普中受害的事儿、一直讲到天池夺宝的事儿说了一遍。这史丹眼珠瞪得一般大，嘴张得多大，喘不过气儿来。哎呦我的四爷，不用说我参加，就听您这一介绍，我是毛骨悚然呢。我说四老爷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您呢？
是啊，
要不见大伙都发愁呢，时间还紧迫，事情还没办成，怎么能想方设法把九紫莲花弄到手呢？现在我可真没辙了。
这四老爷，
我说句话您别不爱听啊，你说吧，咱谁跟谁？这光靠你们几位恐怕挺难，我给您介绍个人吧，如果这个人能够帮忙的话，我估计着事情能成功。
是吗？
是的，快说谁。归我们九江府管出东关不远有个地方叫盖家庄，盖家庄住着一位了不起的老英雄啊，此人姓盖，叫盖天仇。这盖天仇有个绰号叫亚三江，水性极好啊，人家家里就使船的，据我所知江河湖海他精通各种水性，而且是剑客的身份，能耐大的没边儿啊。他还有个女儿叫龙女盖飞霞，又叫草上红姑，哎呦那水性棒极了，人样子长得也漂亮。这爷俩独霸东关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，这是一。另外外间传言说他们家有一种稀世的珍宝，从祖辈传下来的，叫细龙珠。说什么样的动物，飞禽走兽吧，都喜欢细龙珠。我这么瞎琢磨着啊，如果能把细龙珠借来，到天池边上一晃，能把你们说的那个怪物给引出来，把它收拾了，那么就可以得到九紫莲花了。不知道我这么说呀贴边不贴边。房树安在旁边一听，哎，太棒了，我四爷爷，没想到咱遇上贵人了，我您给帮这忙可真是不小啊，我们应当请这父女二人给咱帮忙，您说呢？白玉瑞点点头，是啊，真遇上贵人了，石掌柜，你帮了我们的大忙了。话不能这么说，我算什么帮忙啊？无非多说几句话呗。蒋平就问：“那个姓盖的跟你有交情？”“
有。”“
没交情我能介绍吗？”“你估摸着我们能请得动，请不动？”“
我看不成问题。”“
他是这么回事， 我算个什么东西，无非一个臭开店的。他是数年前呢，那个老爷子他闹了病了，他也不到外头办什么事，回来路过我史家老店，就病到我店房里了。我床前床后的这么伺候他，后来病好了，他对我非常非常感谢。以后呢就经常走动，逢年过节也串串门，互相送送礼。老人家每次进城都住在我的店里头，就这么有点交。凭着我们二人的交情，再凭着各位的身份，我想他不会拒绝的。蒋平平吧点了点头，嗯，有理有理。石大娜，今儿个已经来不及了，明儿个咱起个大早，你陪着我们走一趟可以吗？啊，当然行了，我准备，您甭管了。大伙儿听到这儿，心里才多少放宽了一些。史丹又坐了一会儿，回屋休息去了。老少英雄又悲又痛又乏累啊，躺在床上时间不大，沉沉睡去。这蒋平就觉着刚打了个盹儿，就有人叫他：“四爷请起，四爷请起。”谁呀，正睡觉呢。蒋平这心里头很不耐烦，但睁开眼一看是史丹。再看哟，天是大天大亮啊，知道睡得有点过头了。四爷赶紧起来，史丹满面陪笑：“各位起来起来吧，梳洗已毕，赶紧吃早饭吧，我都给准备好了。”大家赶紧起床收拾完了，共进早餐。吃完了饭，史丹也准备了匹马，把礼品都给买好了。要不说是一家人呢，想的真周到啊。陪着蒋平众人上了马，边走边谈，出东关赶奔盖家庄。闹了半天，东关外是丘陵，哎呦那风景那个美呀、啊、靠着大江的江边呐、啊、风景如画呀。蒋平边走边看，感慨万千。蒋四爷自言自语：“哎，我也许是老了，老想我晚年归宿的问题。这风景多漂亮啊！一旦我有那天不干了，要找这么个地儿，弄个小院三间房，哎，一度晚年我就心满意足了。”史丹一听乐了：“四爷，你怎么这么灰心丧气？您这身子骨多结实，再干个十年二十年的没问题。”哎呀，史丹呐、啊，这是跟你说起来了，我干的够够的了。看外观上我们多美呀、啊，出入开封府，哎，不管见着什么人都说上句儿，吃喝不愁，花钱如流水。但是你光见其表，未知其里呀、啊。我们受的那个苦，担的那个风险，你是可想而知的。是，吃哪碗饭都不容易，特别是四老爷你们出生入死啊，我的确深表同情。哎，算了，话虽如此，该干还得干呐。还离着多远？走，到了。这就是盖家庄。他们一看呢，庄村挺大，能有几百户人家，外头有护庄河，河上有石板桥。大伙儿催马过了石板桥，就进了庄子了。这庄子三趟大街呢，他们走的是中间这趟大街。到了十字路口一拐弯，史丹用手一指，到了，就这门楼。众人抬头一看，哎呀，好阔气的门楼啊，偏古响的门洞，黑漆的大门，门上有铜环，三凳青石台阶，门前一对石鼓，还栽着几棵树，那边有一帮小孩在那儿追逐着，在那玩。众人甩凳立鞍，跳下坐骑， 史丹上台阶叫门，没拍两下门开了，里边出了一个家人，抬头一看认识史丹，哎呀呵，史掌柜，哪阵香风把您刮来了？哎呦，你太客气了，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。老主人在吗？在。练完功睡了一觉，这阵正在前厅喝茶呢。樊老，你通禀一声，就说史丹领着帮朋友前来求见。好吧，您呢？家人转身进去了。又过了一会儿，就听见脚步声音，里边边乐边往外走。哈哈哈哈！石掌柜，我还真想你呀！昨天晚上做个梦，还梦着你了。哎，你还真就来了。别说这梦，还真挺灵验。说话之间，大门开放，此人迈步跨过门槛，站在台阶上。众人牵着马抬头一瞅，好，这大个身高一丈一尺挂零啊，真是高人一头，炸人一臂，挺长一张大马脸。这脸呢，得当间破开，能赶上旁人两个脸子。别看那样，长得还挺威风，浓眉阔目，湿鼻阔口，花白胡须，脸上厚厚的一层水锈，证明这个人呢经常在水里待着，所以呢脸上长着水锈，头上戴着四楞员外巾，身穿对花员外裳，腰系丝绦，乐乐呵呵来到外头，一看站着一大帮人，还牵着马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这阵史丹一躬扫地，老爷子您挺好吗？行啊，托您的福，挺好挺好的。这是啊，一会儿到屋里我再给您介绍。行啊，欢迎，往里请往里请。这会儿有俩家人过去把马匹都接过去，刷洗印溜，咱们不必细说。众人进了院的，嘿，看这院真宽敞，前到院白沙子铺着地，两溜厢房，正中央穿堂门可以通到二斗院，这院里还栽着不少的花草，皮鼻子一闻挺香。到了二斗院一看，虽然没有前斗院宽大，但是非常干净利落。众人进了大厅，这主人盛情款待，分宾主落座。刚坐下他就问石掌柜，这些都是啊，我来介绍介绍各位啊，这就是我的好朋友，也是我的前辈啊，名叫盖天仇，人送绰号压三江。我说老庄主，这位，他用手一直讲评，就是道座南衙开封府三品带刀御前的侍卫，姓蒋名平字哲长，江湖人称翻江鼠。是吗？哎呀，失敬失敬。盖天仇一躬扫地呀，拉住蒋平的手，四爷，久闻大名，轰雷贯耳啊，你们大武艺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钻天鼠卢芳，彻地鼠韩章，穿山鼠徐庆，锦毛鼠白玉堂，还有四爷您了，这是名震四海，今日大驾金身来到寒舍，我是非常非常欢迎。蒋平一看这老头真会说话，赶紧以礼相还，您太客气了，您过誉了，我们是空有其名无有其实啊，没跟您打个招呼就进门讨扰，深感不安。哎呦，四爷您见外了，我是什么身份，您是什么身份，我请我都请不来。史丹又介绍，这位用手一指玉面小达摩白云瑞，这位就是大武艺老五锦毛鼠白玉堂的后人， 身为二品将军之职，在开封府校里当差，江湖人称玉面小达摩，追风侠白云坠。
是吗？
哎呀呀呀呀呀，好奇之秀啊。这盖天仇拉着白云瑞的手握了半天呢、啊。行，将门出虎子啊。的确白云瑞长得也讨人喜欢，小伙长得倍儿帅，跟银娃娃相似，穿的也干净，扎金见袖，穿白挂素，挎着口宝刀，威风凛凛，相貌堂堂。盖天仇哪能不高兴呢？再说人的名书的影啊，二品将军上他家来了，他感觉到脸上贴了金了。紧跟着又给介绍，这是义侠太保刘世杰，笑面郎君沈明杰，抄水燕子吕仁杰，蒋昭蒋小义，是四老爷蒋平的亲侄儿。这位细薄大头鬼房书安，
老爷们，久仰久仰，进门讨扰，多好意思啊，多好意思。
改天瞅一瞅，这位挺大个脑袋，挺细个脖子，柿饼子脸，还没鼻子，这玩意儿瞅着别扭，一说话瓮声瓮气的，叫人堵囔的慌。大脑袋还戴个小帽子，背着把小片刀，心说这开封府长短不齐，什么人都有啊。似乎也听说过有个细薄大头鬼，即使开封府的官人也有不欢迎之理呀、啊。盖天仇喜上眉梢，吩咐一声：“来啊，带茶，最好的茶叶，给沏点水。”然后告诉厨下备饭。这人非常豪爽，今天要给大家接风，蒋平也没客气。坐了一会儿，酒宴摆下，大家是边吃边谈，推杯换盏。盖天仇手捻虚髯，往左边看看，往右边看看，是让位，大概找我有事儿吧。老爷子，您算说对了，无事不登三宝殿呐。今天来呀，求您给帮帮忙。这事儿呢，最好让四爷当面跟你讲。蒋平把酒杯放下一抱拳：“老爷子，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我们来求您帮忙。”“
求我？”“
四老爷，可我有什么值得可求的？我能帮上什么忙呢？只要我能帮忙的事情，我绝不说虚假的话，我是尽力而为，愿效犬马之劳。”“四老爷，什么事儿？”“
哎，一言难尽呐、
啊。即使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是这么回事。”蒋平说完，房叔安做了补充，白云瑞也插话，事情说圆满了。盖天仇听完了都傻了，
哦，是这么回事。
借我的戏龙珠，让我出头帮忙，得九紫莲花，正是。穆老爷子，您看能不能帮忙啊？
四爷，这不话说到这儿吗？老朽不才，我舍命陪君子，这个忙我帮定了。
大伙一听，热烈鼓掌欢迎。
慢，
四爷，我话还没说完。帮忙是帮忙，成功与否我不敢保证。戏龙珠有没有？
有，
现在在我女儿的手里头，那是我女儿定亲的信物，也是祖传留下来的。说叫戏龙珠，从来没戏过龙，说它有这个好处那个好处，我从来没试验过，所以呢，这玩意我心里头没底呀。能不能把孽龙引出水面，这很两说。 万一引不出来怎么办？孽龙斩不了怎么办？所以我有点为难。
哎，我老前辈，这个你就客气了。这事儿只要您尽了力了，成不成跟您就没关系了。那就是时也、运也、命也呀，便宜该着了。那能怪谁呢？
四老爷，有您这话，我放心了。这事儿就这么决定了，我肯定帮忙，这忙帮到底了。
大家非常高兴。盖天超说：“这么办，你们先吃上，我找我女儿去，我把细龙珠拿出来，你们定个日子，咱们说走就走。”看来这老头啊，慷慨人，说干就干，转身奔内宅。
到女儿的房间，老妈丫鬟一看老爷子来了，起身让座。姑娘一看爹来了，赶紧站起来：“爹，听说咱家来了客人了
啊。”你听说了？
嗯，小红告诉我的。他到前面打水去，看你一帮人骑着马跟着石掌柜来的。
是啊，丫头，咱家来了贵客了。哈哈，了不起的一帮英雄好汉，都是包大人手下的半差官，蒋平、白云瑞，哎，还有那些人我记不太清了。总之，这帮人都是了不起的人物。
是吗？爹，他们干什么来了？
哎，要借咱家的细龙珠，为父已经答应了。不但答应把宝珠借给他们使用，而且我还要出头帮他们办事。
办什么事情？
瞧你这个问劲儿，上天池斩孽龙，取九紫莲花，是这么回事。
他是啊。爹呀，我听着这玩意儿怪吓人的，这玩意儿可不保险呢。您了偌大年纪，跟着他们去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怎么办呢？
哎，不会的，我心里有底。退一万步说，即便摊上点什么事儿，也是舍命陪君子啊。人家瞧得起咱爷们儿，主动登门了，赏给咱脸了，我还怕这怕那。显得不够意思了，一笔写不出两个武林来，同是祖师爷的弟子徒孙，我焉有不答应的道理？丫头，你说是吗？
是，也有爹您这么一说。爹，那个刚才您提了那个人叫什么名？叫白什么？
白云瑞，追风侠，玉面小达摩，金毛鼠白玉堂的儿子。
我听说这个白玉瑞是后起之秀，很了不起的人。
对，了不起，人家还是二品的将军呐，在皇上面前说一不二，取得包大人的信任呐。这样的人物到咱家来，纯属是给咱家脸上贴金。